份的话，像咱们影迷简直是泡在了米缸里，老鼠人又出现了。百老汇还挂着年少日记的巨幅海报，而且那天晚上是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我在香港读的硕士，稍微工作过几年时间，刚毕业的时候也是迫于生计压力想找一些兼职，什么教普通话呀，给小学生做家教啊，这些我都做过。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与你听影，我是这周每天看电影看到凌晨一点的鱼仔。
我是这周终于一把过科目二的听听。说到这个科目二呀，我不得不介绍一下，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有多少人知道鱼仔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塔罗占星师。
没错没错，上一次听听来找我算他的科目二，第一张牌就出了一个战车的正位，当时我也是觉得蛮顺利的，结果听听还说原来算车就能正好抽到车，我说笑死，也不是。但是因为发现这件事情也是蛮神奇的，所以也挺为听听感到高兴的。
对对对，我也不是一个占星深度爱好者，就是因为身边有鱼仔这样一个天才少女占星师，
神婆神婆，
时不时的找他算一点无关紧要的事情。这次最近的生活嘛，谈一谈最近的生活的大事儿。那我这周可能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把科目二考过了，不知道大家考驾校的朋友多不多？我考的是 C2。
哦，因为我们以前前几年可能都是那种 C1，就是手动的。
哦，是吗？你考的是手动啊？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前几年，我当时已经是8年前了，8年前拿的驾照
啊
啊，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考自动挡的也不多，因为自动挡其实挺快的。我不确定 C1 是不是自动的，
就不用离合，不用换挡。
啊、对对对，那就是很快的。
对，
好的，那我们也恭喜听听，飞快的结束了。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成就，
还想要什么成就？
哎。最近就是好电影比较多嘛。
是的，我觉得四月份的话，像咱们影迷简直是泡在了米缸里，老鼠人又出现了。
老鼠人
就是我每天晚上都在看电影，先是我在日本的时候看了《星火日常》，当时是在那个初丁座，它也是一个比较小的影厅，而且它有英文字幕嘛，所以在那边就看了在内地看不到的一个电影。后面就是刚回来，我就马不停蹄的去看了《乘船而去》，宫崎骏前两天是去看了有导演场的《年少日记》，这一场是和听听一起看的，而且当天映后是有卓一谦导演，所以我们就想着要抓紧的录一期，在今天这个好日子，今天又有几部电影上映了。
对，4月19号，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周末。
今天有金的印象店、 Mondays、 童话世界都通通上映。
嗯，
这三部呢我也是之前一直很想看，这个周末有时间一睹为快了。
对，特别是 Mondays 这种日本的职场文化喜剧片，我觉得很少有机会在内地的大陆院线上映。
其实上影节它有就是播过 Mondays， 但是我没抢到票。
嗯，
哦，不是，我不记得是上影还是北影节了。最近也是北影节嘛，
就是电影节配置的电影最近上映比较多。
对， 对， 对，上的很多。但是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北影节了。去年还是正好在北京嘛，也看到了几部片子，但是今年的话就有院线看院线吧，反正时间也不够，每天都1:30回去。
嗯，对，鱼仔刚才说的什么日本看的电影啊，有连看的3-4部电影都是发生在本周内的吗？请问？
是的，是的。
天哪，
真的很崩溃。就是最近也有算牌的，就相当于白天做很多事，晚上做很多事，已经开始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了，所以就希望可以吃好，但是也不要周周吃这么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电影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卓一谦导演的《年少日记》。
这部电影我是非常喜欢的，而且是10月底当时在香港上映的时候，我恰好去香港玩嘛，就看到了。而且当时百老汇还挂着《年少日记》的巨幅海报，而且那天晚上是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哦、oh. ，
对，我第二天去坐那个地铁的时候，就看到就出了一个那个 LED 屏的说，恭喜卓一谦导演拿到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所以就很巧，当时也是刚刚看完，在影院泪崩，特别羡慕港台的影迷，因为觉得他们可以随机买到很多好电影的票，比如说《悲情城市》，我在上一。也抢不到，但是也是在香港看的，而且当时影迷啊观众也不太多，它的观影质量就是也很好，就整体的那个体感是很好的。所以就觉得这部电影呢它能够引入内地，我也是很高兴的，大家都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非常令人感动的一部好电影。
是，而且它的海报色调什么的非常好看，第一眼看就印象深刻，在香港的时候你也是大街小巷都看到了这张海报吧？
对的，而且这部电影也入围了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12项提名，还拿到了第42届金像奖的新晋导演。这部电影呢，就是最近也是金像奖期间嘛，所以就还挺唏嘘的，觉得不愧是好电影，拿奖拿到手软。
对，所以鱼仔分别在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期间一刷二刷年少日记是吗？
就
怎样的一种致敬
缘分，这就是一种缘分，所以就说今天4月19号一定要把这期节目给录了。
是，
好的，那我们来聊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梗概吧，其实也不太涉及剧透。就是他开头是一封没有署名的遗书，一群看似无恙的学生，中学老师郑 Sir 想起了充满暴力与遗憾的童年往事，他还面对着妻子的离别，父亲的病危，同时必须找出企图轻生的同学来阻止悲剧的重现。
那他为什么叫年少日记呢？就是因为在郑 Sir 他想找出这个写遗书的同学的过程中，他不断在翻看一本老旧的日记本，上面是一个童年的男孩子写的自己的童年的日记，充满了稚气，但是又充满了悲剧的情节。整个电影就是围绕着这个写遗书的同学是谁以及写日记的人是谁这两条线来穿插讲述了一段关于童年的悲剧故事的这样一个剧情。
对的，那我其实刚刚一闪而过有一个疑问，我发现我一刷的时候莫名其妙带入的是就是哥哥的视角，我当时发现哥哥我直接再剧透了哥哥在自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惊，就有一种反转的感觉，但是我二刷的时候说当时我可能就有点先入为主了，导演他没有刻意的在弄这种抓马的戏份，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在脑补，因为大家就很多观众应该没有会带着哥哥的视角去回忆吧。
会啊，一开始都以为是哥哥在回忆，一开始都不知道哥哥死了，所以他的泪点，至少我的第一个大泪点就是哥哥在天台上一跃而下，下一秒就出现哥哥的遗像，我还不相信哥哥死了，因为我一直以为讲日记的就是那个郑 Sir 那个旁白都是哥哥长大嘛，所以我以为一切只是哥哥的想象，到那一瞬间我才明白所以哥哥自杀了所以一直讲话的是那个弟弟。
对，我也是这边的时候受到了冲击，所以说其实导演这样做观众应该跟我的第一遍的体感是一样的。因为我二刷的时候就开始想说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想但其实应该也是合理的。
对，这能做到这一点，这个编剧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演员吧，就听听是很喜欢这个小演员，
非常喜欢这个演哥哥的这个小演员呢，叫黄子乐，是香港的童星吧，算是现在11岁左右，他也是曾经入围过亚洲的电影新人男配奖和金像奖的男配提名。在整个电影的演绎过程中呢，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不光是完全的沉浸进去了，有这个角色本人的感觉，除此之外呢，他还能把这个角色复杂性多重微表情都同时体现在他的脸上。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在家暴中的儿童，他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他承受着很多压力，他一方面是非常童真的，他不能理解很多大人的背后的动机，大人世界的对他的期望，有很多背后的原因他都是迷惑的，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渴望大人对他的爱和奖赏，所以他一直要迎合父母的期望。第三方面呢，他在这样一个家暴的暴力的生长环境中，他的爸爸对他又动不动的拳打脚踢，对他又抱以很严厉的期望，又一直逼他去做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包括不断的把他喜欢的东西一个一个剥夺，在这个过程中他应该是充满委屈压力和压抑的，但是他还是要去拥抱这个给他带来痛苦的权威，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内心是非常挣扎非常多重的，就是又害怕又不敢表现出来，又不喜欢又要去拥抱他，这所有的重重的体验要在一个小演员的身上他的表情上表现出来，我觉得黄子乐他是非常成功的，就是电影里面也给了他很多特写的镜头，我能从他的比如说颤动的嘴角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还有的一些肢体动作都能看出来他在用心的演绎这个人物的各种感情，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后生可畏。
那我来 夸一夸，就是在片中饰演林雪儿的陈汉娜吧。作为一个颜控，我是非常喜欢她这种可盐可甜的长相，而且她脸上就是那种小雀斑，跟那个男主面对面的时候，从男友视角去推她脸上的特写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可爱，就是有那种小女友的甜美真诚，就是有很有爱意，就觉得男导演还挺会拍的。而且其实这个镜头你有没有想起和沙漠在一起500天的时候，他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会注意到女生脸上的那些细节，包括他的胎记呀、他的一些微表情。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段能够拍出来汉娜她的那种美，就她的一些特色，因为她其实长得是那种偏日系的嘛，之前也是广告模特，所以她是有一种小松菜奈的厌世感。而且她其实之前凭借《杀破狼贪婪》这部电影拿到过金像奖的最佳新人奖。你有没有觉得她的整体的那个造型有点像广末凉子啊？因为我最近也看了一遍《入殓师》，里面那个广末凉子也是这个发型，她的那个整体的氛围感也很像，就是那种很乖巧很甜美很干净的气质，
还有一点跳皮。我觉得至少就是里面有一个情节，他们俩初见的时候嘛，
是的是的，
他雪儿不是在配音嘛，
嗯，
男主就一动不动的观察着他，被发现了一瞬间有点尴尬，就过去找他搭话，说你不用觉得尴尬，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也喜欢给玩偶配音。雪儿就说我一点都不觉得尴尬啊，你说那个朋友是你自己吧。那个瞬间还挺可爱的。
但是刚刚听听提到的这个雪儿饰演者是一个00后，是另外一个小演员，也是一个美女，她叫 Nancy， 是香港的模特。我觉得她俩的气质很像，她俩长得也很像。对，他当时配音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啦。
啊天哪，我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没有，但是他也很甜，也是那个气质的。我觉得那个导演还挺会选美女的。
当时可能太困了。那我们聊一聊我们看电影时候的过程吧，因为这个电影它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会泪崩。
是的，
会爆哭。会引起你对小时候童年的一些往事的回忆。看到很多影迷在看完以后发的感想啊，都带着多多少少带着一些中国式家长给自己的家庭里面扮演的角色相关的一些感触。
对的，我记得我当时一刷的时候是哭得稀里哗啦，眼睛都红了，而且出来就感叹说成为想成为的大人好难啊。而且东亚家庭的小孩其实就是你无法逃脱学业啊、工作啊这些人生母题。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盘点去年看的那个内心的 top one 的时候，我也提到过说感觉看完这个就觉得不要轻易结婚生子，因为合格的父母要有很多的包容啊、耐心啊，原生家庭的一些隐形暴力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当时哭的原因也是因为交叉剪辑的这种手法吧，比较的惊艳。前半段一直是用哥哥的视角带入，真相揭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巨大的情感冲击。而且男主他长大过后成为了一个好老师嘛，就相当于淋过雨的人就可以为学生撑伞，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感动的。我其实二刷的时候还好，一刷的时候会有一点不满的，就是那个陈雪儿他有一点哥哥替代品的感觉，那种仓促的出场离场分手就是离婚，就这些我感觉工具化特别强，一刷的时候有点不爽，但是我二刷的时候就觉得也还好，就还比较合理，能够看到他的爱意，不纯纯是那种替代品的感觉。总之我当时看完非常感动，而且觉得港片的质量很高。
我倒是没有鱼仔这么感动，我当时全程还是比较冷静的。有意思的是，我左右两边，右边坐着鱼仔嘛，左边坐着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孔老师，也是另外一个头部影视播客的主理人啊。他俩一男一女在我旁边都在爆哭，就是我听到他们的啜泣声，还有那种感动到不行的叹息声。我分别给两位递去了我的本来给自己准备的餐巾纸。我的泪点大概有两个是比较大的吧，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发现最后跳楼的是哥哥，另外一个就是导演给爸爸这个角色，就是一直施加暴力的爸爸郑中基饰演的那个角色，给他设计了一些忏悔的情节吧，就是爸爸在临终的时候一直想听那个收音机里面录的哥哥小时候弹钢琴曲的一段伴奏。虽然这个被旁观者的视角，就是被爸爸的女下属对弟弟解释说，爸爸真的小时候还是很疼爱你的，因为他当时以为这个弹钢琴的是弟弟嘛，他不知道他有个哥哥， 但是他想表达的就是爸爸其实一辈子都在忏悔，一辈子都在怀念哥哥，都是表达对他的怀念。虽然女下属把这个解读为爸爸对哥哥还是一直有爱的，只是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我对这个我虽然有一点感动，就是恶人终于也有忏悔之心嘛，但是也无法弥补他犯下的过错，以及作为他他的暴力可以被谅解的一个借口吧。
我觉得听听他没有哭的原因是可能我们因为迟到了嘛，我俩真的是
很不容易，
一下班就打车一个小时十分钟吧，赶过去，
堵车呢还，
对，就是蛮怎么说，我觉得如果就是提前进来酝酿好情绪，又是从开头开始看，因为开头他其实就是小男孩的戏嘛，然后
是吗？开头有小男孩，我以为开头就是学校里面学生写遗书。
我感觉我也可能忘了，反正就是错过开头可能会影响到一定的情绪，
有可能，太遗憾了。
没有关系，
我回头一定会补上。
好的。
还有一个我可能比较冷静的理由是，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煽情在的，就是也许迫于成本，这个电影的很多场景都是比较简单的嘛，在家里呀学校里呀来回这么拍，导演自己在映后也解释了成本有限，所以他们很多的场景包括灵堂啊儿子和爸爸灵堂都在同一间房里面这样拍，当然这个不影响他的剧情创作了。我是觉得大量的小场景的拍摄使这个电影以及大量的旁白讲述使这个电影更像一个话剧的感觉。他确实也加了很多 BGM 在里面，比如说有一些伤感的情节上来的时候，弟弟对哥哥的悲伤怀念这些部分都会有非常煽情的 BGM 出现，导致我就稍微有些出戏，因为我本来以为它会是一个偏纪实的手法，因为毕竟是讨论家暴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嘛，但是后面发现导演的技法可能还是偏故事偏一点，所以就还好。包括他有一些设定的桥段我觉得也有一些简单化了，比如说他爸爸在一次领奖的时候，因为他给学校捐钱嘛，给大家，还有他儿子就是那个优秀的弟弟，小小年纪就在众人面前表演自己的钢琴演奏，他也很骄傲，就上台给各位校董的家长们说两句话，就是谈一下自己的成功经验嘛，就说类似什么努力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不成功这样的陈词滥调，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小品化。Anyway 吧，这些也不重要，反正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有导演想要表达的东西在里面，整体的话不是一个大成本太复杂的故事。
没错，其实它没有就是技术性的煽情，就是比较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些问题吧，包括原生家庭呀，还有这些小孩的学童压力呀，还有家庭关系。不过提到这个小朋友的作业问题，最近有没有看到猫一杯翻车的那个故事？
听说过，没有深入了解。
就是他说自己在巴黎就是在法国街头捡到了一本一年级的寒假作业。
我知道了，晴朗是吧，
就引起了就是当地啊，像江苏那边他们本来在双减嘛，小学生怎么这么多作业，就引起了重视，结果就严查翻车了，然后这个学童压力我就突然觉得这里的小朋友感觉作业也好多，他怎么天天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在那边写作业
可多啦，全世界都一样。
是的，听听在香港就是工作和学习过，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边小朋友们的这样一个教育上的压力。
我只能说我看到的有限的情景啊，因为我在香港读的硕士，稍微工作过几年时间，刚毕业的时候也是迫于生计压力想找一些兼职，什么教普通话呀，给小学生做家教啊，这些我都做过。当时有一个关系很好的香港叔叔给我介绍了他朋友的小孩，一个女生吧，让我给他辅导作业，可能因为语言不通，我是用普通话给他教的，感觉他就特别抵触。就像其实有点像你跟上海人说上海话的话，就会比说普通话更容易拉近距离一样。我用普通话给他讲，而且我发现他普通话好像也没有那么流利，也不是每个字都听得懂。讲了呢，这个作业怎么做，题怎么解，他就全程非常沉默，也不敢反抗，就一心想着快点结束，要去做自己的事情那种感觉。我觉得跟内地的学生也没有什么两样，大家都是中学生嘛，学习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香港教育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也经常被网友拿来搞笑的素材，就是补课明星、补课偶像、补课天团这样一个文化，就是他们会做补课老师的广告嘛，铺天盖地的， 就像我们内地家长对学生的重视程度一样，可能会看到很多辅导班的广告，但是香港他们那个辅导班有一种 MCN 的感觉，就是他们的广告上会有语数外物化这种老师，但是都摆出一种精英啊、专家甚至明星偶像的那种 pose 在上面，每个人都打扮的就发型呀也非常的潮流，旁边都写着他擅长某一门科目，有多么多么的金牌，但有多么多么的有人格魅力，欢迎大家去报他们的补习班这样子。这个我当时看了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又体现了香港教育学生的学业压力，也体现了香港的非常浓厚的娱乐文化已经席卷到了这上面，就是完全是投年轻人喜好来走的这条路线，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对的，里面就是有一个陈老师我也特别喜欢
啊，
他就是一个钢琴老师，他比较的娓娓道来，而且比较有共情能力，能够换位思考的去安慰到哥哥。
因为哥哥在这种他爸爸控制狂又家暴的环境下，妈妈也没有安慰他，那他唯一能够得到精神支柱的就是这个陈老师，但最终也因为他自己的学情很难进步，他爸爸给他换了个老师，所以就觉得也蛮可惜的。
他喜欢看的漫画书被撕碎了，他唯一得到救赎的陈老师也被换掉了。
提到小演员呢，其实像夏日细雨里，也就是刚拿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部电影，他的那个主角也是一个9岁的小朋友。这部年少日记他的那个大海报就一整个版面也是这个小男孩，所以呢对于这种小演员演的电影呢，我们听听也是有一些感悟的。
小演员演的电影他们都是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在，会给人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说女孩有点太泛了，我们就拿最近的印象很深刻的小男孩演员视角来说吧，比如说刚刚最近很热的《坠落的审判》嘛，那里面也是他的女主的儿子也是承担了很重要的戏份，他演的还是一个盲人小男孩。那么他在整部电影里面虽然台词不多，但是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在整个过程中挽救妈妈的角色。他跟这个除此以外印象还比较深刻的是《漫漫长日》里面的小男孩，这就是完全是另一个风格了。这是我在 First 上面看到的，现在应该还没有上映，上映以后的名字也会换掉，变成朱彤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这名字跟漫漫长日一比是不是就很不一样？确实它是一个非常无厘头充满想象力奇幻能力的电影，全片是在3年级小学生朱彤的自己的一个幻想中发生的，出现了很多奇幻的人物，而且虚实结合，当时看的时候非常过瘾。当然主要也是非常依赖于这个小男主演自己的表演能力，还成功塑造了一个好像生活很茫然，但是又很渴望自己得到表扬，很渴望完成自己的梦想的一个小男孩。对，他的表演也是非常打动人心。反正我觉得小男孩就是有很多他们自己很独特的魅力。
对的，刚刚听听提到这个漫漫长日，我就也搜了一下，他应该是在 First 影展上备受好评的一部电影，所以我当时标记了想看。刚刚一看到朱彤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就不想看了。
没有，我还愣了一下，我说我什么时候标记过这部电影？因为这个名字其实我不喜欢那种很长的名字，知道吗？我就喜欢那种简洁的。
漫漫长日，
依依啊，刚刚提的
依依啊，对，可惜我俩都还没看过依依。好电影想留在最后去看嘛。对，说到这个年少日记的海报，在映后现场的时候也有人问过，现场问导演说怎么跟依依的海报这么像，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背面，当时导演也给出了回答，这里我们就给大家一个福利，告诉大家的解答就是，当时摄影师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在学校里面的礼堂，所以背景是礼堂的那个红色的围布，当时没有想的那么多会拿它做海报什么的，只是最后挑选的时候发现了这张，因为拍的男孩的正面嘛，非常的表情也非常的跟这个电影的基调相符，导演就想到依依里面也是一个小男孩小孩的视角，就是好像从下往上仰视着大人们的世界，悄悄观察，大人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其实都有自己的思考，只是默默地藏在心里，有这样一种偷窥成人世界的感觉，所以导演最后就拿了这张正面的作为年少日记的海报。
对的，我们待会也会在show note我们待会也会在简介里把依依和年少日记的海报对比图发上来，大家就会看到非常的像。
就是两个都是表现了小男孩的视角在观察成人的世界，给他们内心带来的一些冲击吧。导演也想做一个呼应。
好的。
那关于这个黄子彤他的影片啊、
嗯
哦，那关于这个小男孩黄子乐他在拍片过程中的幕后故事，其实也有蛮多精彩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看过的同学会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家暴戏嘛，郑中基饰演的爸爸会动不动的对儿子进行打骂呀，还有严厉的批评之类的。那他们在打戏的过程中会不会担心伤害到小演员的心理呢？这答案是肯定的。导演也说，如果他因为拍戏对两兄弟的心理造成了阴影的话，他会宁愿自己下地狱。所以他们，但实际上在拍戏现场呢，小演员是非常能割离开的。他开玩笑跟导演说，很多次你们打完以后，其实你喊咔叽我就已经跳脱这个角色了，我就已经很快恢复了，但是我看到你们好像还沉浸在其中，我只好陪着你们一起演，我还沉浸在戏里面多一会儿，这样可以让你们好受一点。导演就觉得啊，这个小演员真是很可爱。他们现场演打戏的时候还好黄子乐就在采访中说，相对于骂戏来说，打戏还好，是因为他身上会垫垫子，所以根本就不怕他怎么打，还会在心里默默的数数，算他什么时候鸡毛掸子会落在身上，所以非常轻松。但如果骂戏的话，确实很可能会被吓到。但是拍完以后，郑中基跟他们的关系又很好，他说郑中基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温暖的暖男的形象。
好的，那我们就回到最后这个电影想要升华的主题吧。如何成为想成为的大人呢？
我想在小时候我写过一次作文吧，我就说好想成为大人，因为大人会有很多的自由时间，会比小孩子要自由很多。我还记得当时小学的语文老师在旁边写了一个评语，就是大人也没有那么自由。但我现在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大人自由。
因为在社会的规训下，好像说等你长大了你就可以做什么什么，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说你等你上了大学就会更加自由，上了大学说等你工作了就更加自由，但是你会发现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有人在管束着你。但是我个人啊觉得想成为的大人这个事情其实挺难的，有一点太理想主义了，因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会被很多事情牵制。
我觉得我的卡点就在于还没有想到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有一点怅然。
其实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男主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父亲不是想让他做律师做医生嘛，后来经过他可能哥哥去世这样一件事情的冲击，他也是在日记中得到了很多新的启发，想要去成为一名好老师。那他就是想要成为大人，应该就是一个能给学生撑伞的好老师，而且他也做到了。这样他其实也算是成为了想要成为的人。而里面黄子乐演的哥哥，他小时候其实是他已经感觉完全抑郁了，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自己是个垃圾，觉得自己以后也不过如此，也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就像他看的那本漫画书一样，虽然能够给他打气，但是他每次就是夜晚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是觉得自己没有用，他甚至觉得说啊，自己离开这个四口之家，就是让他的那个弟弟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会不会更好，他是不是那个多余的人。那其实他要表达的这个主旨我觉得是非常扣题的，就是小的时候太早的觉得自己就是泯灭了童心吧。就我们小时候不是会写自己想要成为科学家，想要成为老师，成为警察，就是小的时候是比较的理想主义，觉得自己未来无限可能，可以成为一切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但是在片中这个小男孩就是很小，刚上小学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大人了，我觉得是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导演也把它拍出来了，能够折射出这个社会的现状吧。
更多的是他失去了自我，他已经不去想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了，他想的都是爸妈要我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如何去迎合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一步一步的放弃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到后面他甚至开始用功做功课，还向他弟弟请教作业什么的，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放弃了自己，导致走到了最后。就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怎么样才能让他做出放弃生命这样的事情，自愿去放弃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说明他内心的绝望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了，但是没有人发现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是什么时候。
而且他的口头禅是对不住
啊，是，
嗯，
对不住，非常的戳人。
我聊点题外话吧，夹带私货起来了。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小了嘛，我最近就也经常会觉得说，自己活着创造了什么，就是我经常会想一些这种问题，因为想着自己生活变得充实嘛，所以就一直在做这做那，我感觉自己特别忙，但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想要成为的样子和你现在的样子是完全两样的。就如果你是完美主义，可能真的会比较的苛求自己成为一个什么都好的人，但是有时候又只是想成为一个快乐，就是那种比较及时行乐，就是满足
体验生活，
对，满足自己当下想要一些新鲜体验的人。但是这些都完成了过后，你其实还是很茫然，就是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想要追求什么，能成为什么。就是到现在已经快30了，还是没有想好这个问题。最近比较焦虑的就是我姐妹她明天生日嘛，就是我们俩就一直在等这一天。到了这一天呢，又在想说好像新的一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就是可能目标是很多很多的大目标小目标，但是真的说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难的。现在就能做的就是还是比较通透的吧，就觉得来这世上走一遭遭嘛。然后前两年看到个表情包说，人其实要学会就是让自己愉悦，因为不要想着先苦后甜，先苦不一定有甜，但是你
先甜了就是甜到
手了，对，已经有甜。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你想要什么你现在就去做，不要什么卧薪尝胆啊，或者是觉得未来能怎么怎么样，把自己憋住了。对，其实就是
每
好好
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都组成了未来的自己。
对，
不知道哪一段经历就促成了你独特的样子。
是的，而且我这两年真的是非常的体验派，而且对于自己做出的事情，
我刚刚也想到这个词，体验派，
就没有很后悔。我从2020年从毕业开始，我就一直比较
在折腾，
比较对，很折腾，就很疯的那种。
对，鱼仔的行程安排都是按小时算的，
倒也没有，就是跟大家说，我从2020年先是周末随心飞飞了一年，相当于每个周五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箱，周六周日就一直在路上，基本上是周日晚上从机场，那个时候还从北京大兴机场回市区，回校旗那边特别远，就不辞辛苦这样的奔波。所以其实经常有朋友以为我在 gap 是因为我周末都会换城市嘛，但其实没有，我只是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在外面飞。22年的时候也是义无反顾的，就是说来上海这边了，来上海这边过后也还是在一直旅游啊，还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错，周五跟我说去团建，周六就在日本了。
而且最搞笑的就是我其实22年，因为我是去厦门骑行嘛，当时也是牙没了。但
是
我
一个故事，
我觉得没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会奇怪说，如果他们是我的话，可能就算对牙龈不好也会先装一个假牙。
我补充一小句背景，就是鱼仔在骑行的时候摔了一跤，把门牙摔断了。
对，而且我这一次回想，我这次在京都的时候看到个很陡的下坡嘛，我就也没有敢骑下，但是我也没有后悔，我只是觉得只觉得那个时候太自信了，现在就可能会更加的注意一些安全，就现在出门的时候会注意财产安全跟人身安全，因为这些其实在过往的2年都经历过，就有了教训，但是也不会说后悔这段体验。就所有的事情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值得后悔的，就像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当时随心飞50块钱就能单程去拉萨，那为什么不去呢？再累再高反腰然后就义无反顾的去啊。
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平时工作不饱和吧。
倒也没有，但真的是最近真的很累。就像我现在开始做塔罗，我也是觉得，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其实已经很累很累了，想回家休息，但是如果7、8点钟有人说啊找我算盘，那我肯定也是能够就是及时给大家算的，因为我是觉得服务行业都求一个及时反馈，就是不要搞那种漫长的预约制，我只要就是不透支身体的话我都是 OK 的，我还可以坚持一下，
主打一个诚意、专业、敬业。
但我最近也老在反思，我就越说越偏。就关于成为想成为的大人呢，我其实短期目标之前是很想成为一个 J 人，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一点无序，就有一点纯靠热爱驱动吧，就是兴趣 导向的嘛。
嗯，
就如果我对这件事情失去了兴趣，我就没有信念感，没有信念感我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一般就是热情来了我就会比较的贯彻，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好，因为有时候呢你事情太多你就没有办法每件事做好，就所有事情都想要，就想要的太多就一个都做不好，而且会对自己的身体其实造成一些负担。就比如说我跟我姐妹真的一直比较特种兵嘛，我们俩不怎么吃饭睡觉也很少，但这样可能会给未来埋下隐患。
年纪轻轻已经有这样的醒悟了。
我现在可养生了，实习生他们都喝冰沙，我喝春旭龙井。
我感觉你还是太谦虚了，因为虽然你的兴趣爱好很广泛，但是每一个都做出了小小有成绩，我觉得。
哇，就是，哎，还好，就得到了一些认可。我其实这段时间还挺一直在反思自己的，我就觉得，要用作品说话嘛，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作品，我就觉得我们不能看人一个人他说什么，要看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作品其实是能折射出他这个人的底层，无论是技能也好啊，还是个人的审美也好，还是他的性格，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价值观的投射是吧？
对，所以就是我以我姐妹举例吧，就是我姐妹她是一个很精益求精的人，她的追程度可能是99%。她如果要去拍一个作品的话，因为她是摄影博主，她如果想展示一个产品，她会把她所有的功能都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而且会从多个场景、多个角度去拍摄。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交付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样能够让对方无法挑出毛病来。因为无论是从它的外观设计、功能，它所有的点都展示出来了，不会说像那种因为忙啊，因为觉得麻烦，觉得需要又要写脚本又要拍摄，时间行程又赶，觉得累。他不会，他是会为了这个东西的完成度而去不停的拍摄、不停的打磨。这种我觉得是比较有工匠精神，是我应该学习的。我就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包括我最近也在想说，播客那么多，为什么大家别开始问大家质问大家，为什么觉得我们这边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来听，但是它的留存度怎么样？还有，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喜欢我们？是不是因为还有很多的地方做得不好？比如说，我听个播客，我会因为这个主播的音色，或者是他的积累，或者是他的眼界去关注他。那么我们是不是没有什么不可替代的特质吸引到新的人呢？这也是我在想的问题。我觉得可能自己洞察就是角度想的不够多，就是对于这个方面的理解不够多。比如说看完一部电影，如果大家的观感都很类似，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从新的角度去切入的话，那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持续的去听这个播客也没有太多的获得感，就不会那么的喜欢，或者不那么功利的说，不一定说一定要学到什么。我们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像你的老朋友一样，也会比较的令人感到满足吧。或者
好，你
说，
终于说回来，我已经开始惭愧了。我一直在心里想，难道我们不是一档闲聊的陪伴型节目吗？一下已经
就
开始
是，
这么深刻的反省了。
就是每天都在反省，对，在想，或者说我们比较的松弛，当跟大家一样作为一个普通影迷，大家也能够跟我们链接起来，也是挺好的。因为其实
对。
做播客的初心，我自己做，从3年前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作为一个那种你身边的电子好友一样，聊聊自己近期的工作啊，看到的戏剧啊、电影啊，
对。
这样也是很好的。就这个是能坚持比较久的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也发现，就前2年开始播客圈，大家就是变得太要结果了。最开始大家做播客，其实只是为了记录嘛，声音也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当时也是想着，不是不想看订阅，也不想看播放，就是纯粹的去记录和抒发自己对某一个主题的这样一个感想。这样的话，就是重新出发，坚持的会比较久嘛。那自己从事了这个行业，你难免会被一些声音裹挟，会觉得你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跟你的内容的专业度啊，还有它的质量是成正比的，就会想说，哎，是不是那些大台就是好内容，自己这种无人问津的小台，是不是就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你就不停的会去想说，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个？但其实你最开始做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去验证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个，你就是想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场合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表达。
对，
我把它
哇，
记录
今
下
天不
来。
是给我说 emo 了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上了5天班，现在有点困，我很认真的在听。
到后面就是明明是说想成为大人，到这边就是主播鱼仔在这深刻反思
疯
自
狂
我。
焦虑了，大家不要被影响的，
对，
我们
就
还是
是，
生活的快乐体验
就
家。
主播是一个最近经常为一些数据焦虑的人，就也不算是数据焦虑吧。好吧，我承认了，就是我上回不是还跟一个那个播客串台了嘛，人家呢就是在小宇宙是2.2万订阅，就是单期播放基本上都3-5千嘛。这期数据有低谷，我就在那边想说，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选题它就是很小众， 不感兴趣的人，对玄学无感的人，他看见塔罗他就不会点进来听，还是说我讲的不好？
你去找听众问啊，直接、
啊、我找谁啊？
我就可以跟你分享，待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好的好的，我就是
比较内耗，
日常复盘，就可能是跟追人待在一起久了，我是觉得你每产出一个东西，你都要有迭代和进步。如果你做出来的新的作品和旧的作品本质上没有区别的话，那你就是相当于这个期间你没有反思和进步。
嗯，那鱼仔觉得我们做与你听影这么多期下来有没有什么变化？不管是心态上啊，还是自己表达的激情上，还是思考的角度等等。
我觉得上一期听听说的非常好，就是坠落的审判这一期听听的一些观点让我耳目一新。
哦，谢谢谢谢。嗯，上一期捧了我很大。
我是觉得啊，我们做与你听主打的就是一个赶上热点，
赶上
就蛮神奇的。以前做播客大家都不会这么卷这种影视热点，播客本来就
是
一个
没流量呀，
而且就是一个慢节奏的自媒体嘛。就是播客它本身制作周期长，以往大家都是想到一些比较深刻的选题来畅聊一两个小时，现在影视播客就卷起来了，觉得哎，这个电影上映了，那一定要做第一个录的，我就觉得好像也有一点被带偏吧，就觉得今天4月19号，那一定要现在录。那现在我们卷的就不是质量了，我现在就是卷的是单期制作的时长和它产出的那个时间。我就希望我能够，比如说我半个小时写好大纲，一个小时录完，一个小时剪完发布，这个是我希望迭代的东西。因为跟大家说，我21年做播客的时候时间周期超级长，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去想选题请嘉宾写大纲，一个礼拜再去碰什么时候去录，可能会录3-4个小时，最后剪的时间非常漫长。之前我拖延症很严重，我一期播客能够拖半个月才剪完。因为现在其实会鞭策自己嘛，比如说当天录完就希望当天能剪完，当天出 show notes， 当天就是发布这样子。虽然说反响也是平平啦，但是还是会在效率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时间的控制上会尽量的提高自己。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录这么多期一个显著的进步就是我们讲的废话少了，就是录坏的部分少了，导致剪辑越来越流畅。
对的。因为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写逐字稿嘛，我觉得很多的播客他们做的比较的精细，而且需要修改的地方比较少，是因为他们的大纲已经非常细了。
没错。
所以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最近也真的是一直在反思作品和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听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我们学习一下。我现在是觉得还蛮妙的，就是因为我们也做了蛮久的这种创作人运营嘛，就觉得有的创作者他的才华是掩不住的，就他的灵气在那里，人家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你一看到他的作品就忍不住的被他吸引，这也是一种能力。还有一种就是努力型的，他不停的进步，不停的迭代，最后他的整个的制作流程非常的成熟，这种我觉得也很好。所以就是人生在于学习吧，就算暂时无法成为你想要成为的大人，但是你会在自己不断的积累和学习中，最终离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目标会更近一点。
好
好，
居然还能完美扣题。
对，就是扣题，
刮目相看。
我们这次的标题叫做如何成为想要成为的大人。结尾有主播亲情反思。
哎呀，鱼仔真的是刚刚这一段输出非常的走心啊。
对，就是想到哪说哪，
非常真诚。